上個星期，星期一咧就美國同埋南韓咧就進行一個大規模嘅聯合軍事演習，咁啊為期十日嘅。喺佢哋即係開始呢個演習之前一日咧，北韓咧嘅官方嘅傳媒咧就發表一啲嘅言論，咁就聲言咧，北韓嘅軍隊咧已經將佢哋嗰個攻擊嘅目標咧就係擺咗喺對準咗關島啊、夏威夷啊同埋美國各地噶啦，咁咧就隨時都可以發動攻擊。咁啊，琴日我哋就聽到有北韓又射咗導彈喺日本嘅北海道啦，喺上空經過。咁啊，到底美國同埋北韓呢一場嘅口水戰咧，會唔會繼續嚟到升級呢？會唔會咧係大戰一觸即發咧？我哋冇人知。不過咧，有人就講啊，喺世上咧有一樣嘢咧，比北韓咧係更加可怕嘅。大家知唔知係咩？喺兩個星期前咧，美國嘅電動汽車生產商 Tesla 嘅創辦人啊，佢叫做咧馬斯克。咁佢咧就講過咧，佢話人工智能對人類所造成嘅威脅咧，比北韓咧係更加嚴重。佢話咧，人工智能最危險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嘅高度智慧咧，能夠咧喺網絡中咧嚟到製造一啲假新聞、假消息啊，亦都可以咧係登入去電郵嘅帳戶裏邊。換言之咧，呢啲嘅人工智能咧係可以咧操縱信息嘅。咁啊，假設嚇就係而家美國同埋北韓啊，如果佢哋嘅官方嘅電腦咧係俾人入侵咗，佢哋接收一啲假嘅信息啊，以為咧對方咧已經向自己咧發動攻擊嘅話咧，咁咧其實大戰咧就好可能咧即係隨時係一觸即發。著名嘅天文同埋物理學家霍金咧，其實亦都有類似嘅睇法嘅。佢咧預測咧，原本攞嚟幫助人類嘅機械人咧，最終咧可能咧會係毀滅人類嘅。人類唯一嘅方法咧，拯救嘅方法咧，就係咧去其他星球上邊咧嚟到去即係建立咧殖民地。咁啊，仲有上個禮拜咧，嚟自26個國家116位嘅人工智能同埋咧機械人嘅業界嘅專家咧，亦都咧喺一個嘅國際會議上邊咧就發表咗聯署信。咁呢封信咧就係咧促請聯合國咧係禁止開發同埋使用殺戮機械人。佢哋主張咧要盡快咧禁止使用呢一啲嘅自動化武器。所謂自動化武器咧，就係咧無需經過人為嘅判斷啊，嗰啲嘅機器咧自己嚟到去選取攻擊嘅目標嘅啊，呢啲嘅武器咧，例如係無人飛機啦、無人坦克啦啊，仲有咧係自動化嘅機槍啊。咁咧呢班嘅專家咧，亦都指出咧呢場嘅軍備競賽咧，其實咧就已經展開咗噶啦啊，牽涉嘅國家咧包括咗咧中國、美國、俄羅斯同埋以色列啊。咁咧亦都可以估計咧。在幾年之內咧，佢哋咧就會部署呢一啲嘅武器。科技越嚟越發達，佢所造成嘅破壞力咧，亦都會越嚟越大。星球大戰咧，再唔係只係咧電影嘅橋段咁簡單啊！咁咧其實咧係一啲實際會發生嘅事嚟嘅。種種嘅跡象咧，亦都顯示咧，科技咧好可能就係導致咧人類滅亡嘅一個嘅好重要嘅因素。咁到底人類係咪喺度自編自導自演緊啊？呢啲嘅末日嘅災難嘅咧，喺呢啲嘅災難裏面，上帝又喺邊一度咧？佢嘅心意係點樣咧？其實喺過去嘅四個月裏面咧，我哋幾位嘅教牧同工咧，就一路咧講呢一個啟示錄啊，即係呢個系列嘅講道。咁咧個過程咧，其實我哋都好享受嘅啊。咁咧今日咧就嚟到尾聲啦最後一講。咁啊，不過咧，而家我就想同大家重温一下呢個啟示錄嘅大綱先啊。咁咧喺啟示錄裏面咧，除咗引言同埋結論咧，咁中間咧其實就係四組嘅意象嚟嘅啊。咁第一組意象咧就係咧基督喺教會中，基督向約翰咧嚟到顯現，並且咧吩咐佢 是將信息是寫給七教會，那裡有七封信。在意象第二組的意象那裡是基督在世界中，在這裡除了看到有天上的敬拜之外，亦都有七印、七號、七碗的災難。第三組的意象是基督的德性，在那裡我們看到有這個象徵著當時的羅馬政權的巴比倫，或者巴比倫亦都是可以象徵著歷世歷代是敵擋神的群體勢力的。在那裡我們看到巴比倫將會滅亡，並且神是得著最後的勝利。在兩個幾星期之前，我們的傳道同工陳偉全傳道，他亦都講了千禧年同埋撒旦被毀滅，還有大審判的。咁所以今日呢，我就係講呢一部分啦，最後呢個部分。咁呢就係講到呢新天新地，基督工作嘅完成。呢個工作呢就係指到呢基督嘅救赎工作。咁呢就嚟到尾声啦，去到最后一个阶段。咁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呢去睇下，喺呢個阶段嘅最后嘅救赎工作里面呢，到底呢神呢係要彰显啲乜嘢嘅心意。首先呢我哋嚟到去睇下新天新地先。咁啊，講到新天新地咧，可能大家咧就會聯想到黃金街、碧玉城啊嗰啲咧好燦爛輝煌嘅景象。咁但係其實除咗呢啲金碧輝煌嘅景象之外咧，其實裏面都有好豐富嘅意義。咁咧，我哋一齊嚟到去讀呢兩節經文啦。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辛苦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最后的审判里面，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都会被彻底的毁灭，天地都要被废去，而取而代之的就是新天新地。在这里提到海，咁點解會特別提到海呢？因為呢喺啟示錄裏面呢，海呢原來呢係象徵住呢係邪惡同埋混亂嘅，係嚟自撒旦嘅。咁呢度話呢海不再有了嘅意思就係話呢，喺新天新地嘅時候呢，信徒呢就唔會再受到逼迫啦，嗰啲逼迫呢唔會再存在。而新天新地呢其實係對比住呢而家舊有嘅呢個天地，呢個呢舊有嘅天地到時會被毀滅，新天新地是一個全新的創造。這個的全新的創造就是聖城新耶路撒冷，神不是說在地上再做另外一個耶路撒冷，這個新聖城耶路撒冷是從天而降的，是一個新的開始。經文就用了辛苦來形容這個新的聖城耶路撒冷。辛苦就是指新娘，我們知道一個女仔最漂亮的時候就是她出嫁做新娘的時候最完美最漂亮的。這個其實是象徵著神和人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重新的開始，一個完美的境界。在啟示錄的第21章9至到27節21章的9至到27節這個這麼大的段落裡面呢，約翰呢就好詳細咁樣呢描述咗呢個新耶路撒冷。喺呢個新耶路撒冷裏面呢好多好美好嘅嘢都有㗎，但唯獨有一樣嘢呢就冇，大家知唔知係咩？係啦，海係冇嘅。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呢都係冇嘅，就係呢聖殿。聖殿呢係象徵住神嘅臨在。咁但係點解呢一個新嘅聖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没有圣殿的呢？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那这里讲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长阔高都是一样的，那这些叫什么形状啊？长阔高都一样的，正立方体，大家的数都很好啊，这个叫正立方体。在旧约的里面呢其实呢都有一个建筑物呢都是呢正立方体的，用一个这样的形状来造成，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会幕的平面图，但是其实呢圣殿的建筑呢都是差不多的。咁呢個呢就係聖所，而呢部分呢就係至聖所。咁呢至聖所嗰個嘅構造呢都係長闊高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呢呢個新耶路撒冷其實就係象徵住呢呢個至聖所。呢個呢即係象徵住呢神嘅臨在。咁新嘅聖城耶路撒冷本身就象徵住呢呢個嘅至聖所。即係話呢神嘅子民咧，就喺呢一度咧，每一日都同神同在啦，吓、啊、咁所以仲需唔需要設立一个圣殿咧？吓、啊，根本就唔需要。而喺呢一度咧，经文讲到咧四千里，四千里咧原文咧其实咧就系1200爪，爪咧其实就系旧约嘅量度嘅单位嚟嘅。咁啊，12000爪，12000爪咧就系12×1000，12×1000呢啲嘅数字咧都系代表咧完全完整嘅。咁呢一个新嘅圣城耶路撒冷12000爪，长阔高都系12000爪，其实是一个咧好大啊，好大好宏伟嘅一个嘅建筑。咁跟住我哋又睇下佢嘅城墙咯。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呢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爪。咁你諗下嗰个圣城啊，新耶路撒冷长阔高都係12000爪，但个城墙呢就得144爪、啊、其实呢嗰、那个唔成比例嘅，同埋个城墙係非常之细嘅。城墙有咩作用呀？係保护个城㗎嘛，係一个防御嘅设施嚟㗎嘛。咁、啊、但係點解呢個新耶路撒冷嗰個城牆咁細，嗰、那個城又咁大呢？咁、啊、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呢，呢、這、一個嘅新耶路撒冷由神自己親自嚟到去保護，根本就唔再需要有啲咩嘅城牆、啊、神自己嚟到去保護、啊、所以呢亦都唔需要有啲乜嘢嘅保護嘅設施。跟住我哋一齊讀啊，有高大的牆，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城门上面有12个支派的名字，12支派是代表住旧约的圣徒。咁城墙嘅根基嗰度咧，亦都有咧12使徒嘅名啊，12使徒就代表住新约嘅圣徒。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嘅圣城咧，系由新旧约嘅圣徒咧嚟到去组成嘅。跟住我哋一齐读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嗱喺呢一度咧，你当我哋睇到生命水嘅河同埋生命树，你会谂起啲乜嘢？谂起伊甸园系嘛？谂起伊甸园。伊甸园呢，我哋知道因着亚当同埋夏娃犯罪呢，佢哋呢就被赶逐离开伊甸园。而通往生命树嘅嗰条路呢都由天使把守。仲、啊、有呢四面转动发火焰嘅剑呢同、啊、天使一起呢你要把守住嗰条呢去生命树嗰条嘅路。啊、即係冇人可以去到嗰度㗎啦。但係呢喺新天新地嗰度呢这个呢就好似一个新嘅伊甸园咁样。生命水嘅河呢就象征住呢佢係从神同埋基督嘅宝座嗰度流出嚟嘅。其实就象征住呢係有神丰富供应嘅生命。并且呢呢、这个生命树上面嘅果子呢係人都可以吃嘅。所以呢呢、这个呢係一个新嘅伊甸园。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新的伊甸园里面，不再有咒诅，人可以侍奉神，甚至是见到神的面。在整本圣经里面，大家想不想起有哪一个人是被形容为可以面对面跟神讲话的？摩西，是吧？但是其实摩西呢，在见神的时候，他都要找块布蒙住自己的面的，其实他都不是能够面对面见到神。但是呢，在这个新的伊甸园里面，人就可以跟神面对面，并且有神的名字刻在额上，是代表着他是属于神的。在那里再没有黑夜，神的子民永远作王。从以上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新天新地就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是新的伊甸园。在那里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疼痛。不过呢，这个新天新地几时先来啊？将来，是吧？在将来，在末日的时候。那对我们今日这班仍然在世的信徒来讲，那到底这个新天新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呢，我看到有两方面圣经给我们的提醒。第一方面，其实它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敬拜的对象到底是哪一个呢？启示录的第21和第22章，这两章是整个启示录的最后一部分，其实也是全卷书的高潮所在。这两章里面所出现的主题和景象，几乎你全部都可以在前面1至到20章那里能够找到呼应的。例如这里所讲的出现的光明，其实就是对照之前的黑暗。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对照之前那个邪恶的巴比伦城，还有形容圣城的辛苦就对比着前面所讲的大淫妇，还有这两章也可以说是新旧约圣经里面所有讲到末后境况预言的一个最终极的实现。整本圣经所有讲到末后的预言呢，最终都在这一两章里面来得到终极的实现。司徒约翰当时是看到这些的异象，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一起来读吧。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在这里我们见到约翰的反应，就是立刻向那个指示他的天使来到下拜，但是他却是被天使所拒绝。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的，在19章这里同样都是出现他要向天使来到去俯伏敬拜，但是被天使拒绝，天使就叫他你要敬拜神。约翰见到这么伟大的景象，这么奇特的景象的时候，他难免是可能都不其然地要向天使来到去下拜，但是他两次都被拒绝，两次天使都叫他你要去敬拜神。其实你要敬拜神这句说话正正就是整卷启示录的一个的中心信息来的。神向人赐下启示，无论这些启示是指当前读者所身处的环境，或是指向将来末后，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人去认识那位启示的神，并且向这位启示的神视他为主，视他为王，去敬拜他。但其实历世历代的人是不是都晓得这个道理呢？我们是不是都懂得去敬拜这位启示的神、启示的王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机械人。这个是日本的和尚机械人，他就负责在丧礼上来到去念经的。 啊，你知道如果在桑禮那裡要找一班和尚來念經呢都花不少錢的，在香港都要慢慢聲的、啊、在日本呢就據說一般普通的和尚收費是24萬日元，但是這個和尚機械人收費5萬，啊，咁咧即系平咗80%噶咯，啊，咁啊呢个嘅和尚机械人嘅出现咧，其实咧就系将丧礼嘅成本咧大大嚟到去减低嘅，啊，不过咧呢一个和尚机械人啊，你睇下佢好叻噶，佢左右手咧可以敲木鱼啊，一方面念经，一方面咧就喺度敲木鱼啊咁样，咁啊不过呢个和尚机械人咧，而家仲喺一个研发嘅阶段，佢就喺一个最近一个展览会嗰度咧被展出，啊，仲未投入服務的、啊、不過呢相信這個都是指日可待的事的。其實不單止日本的宗教呢有這些這麼 high tech 的東西、啊、這個呢是在德國一個小城裡面的教堂、啊、裡面的一個的禱告機械人，這個禱告機械人呢就懂得呢5個國家的語言的，當信徒需要祈祷的时候呢，他就会呢举起双手，好像牧师这样，即是为他们要祝福祈祷、啊、他呢还可以呢是背诵呢新旧约全本的圣经、啊、我相信都没什么哪个传道牧师呢可以背晒整本圣经的，但是这个祷告机械人可以，他还懂得呢讲话呢、啊、上帝会保护你看顾你的、啊、信徒大得安慰、啊、还有这个的祷告机械人呢还可以提供一个呢打印土文的服务，啊，即系咧，佢祈完祷啊，嗰边嘅土文佢可以打印出嚟啊，俾你攞翻屋企慢慢去睇。呢、這个祷告机械人之所以能够面世咧，喺背后咧其实系有一个牧师咧做推手嘅。呢、這个牧师咧系主张咧做呢一个机械人，那个目的咧就系咧佢想睇下咧神职人员啊系咪可以被机械人嚟到去取代。咁大家觉得啊，机械人系咪可以取代到神职人员啊？嗱，你谂下，其实都几正噶，即系啊啲司事大热天时都仲要企喺出边等，特别啲弟兄姊妹如果迟到嘅，佢仲要咧等埋啊，迟到嗰啲人啊，要好热噶嘛吓，佢又唔能够咧即系参加即系崇拜，要喺出边嚟到站岗啊。咁你话如果有个机械人喺度欢迎啲来宾，咁你话几好咧啊？咁啊，仲有咧啊，教主嘅学，我哋成日都话唔够。主日学老师，我哋阿部长成日都话祈祷要求神咧，系俾主日学导师。咁嗱，我哋如果买几个机械人翻嚟，咁啊，只要输入资料，咁啊，我哋上主日学嗰啲主日学咧，有博士级嘅资格嘅机械人老师嚟到教导我哋，哇，几正啊！即系你想去讲乜都得啦。又或者咧，我哋传道人讲到有时可能都闷闷地嘅，咁啊，我哋整个机械人嚟，嗱，你要佢讲乜就讲乜。啊！佢仲可以好顺服你，又唔会拘格你啊！咁其实系咪几好咧？啊！嗱，其实如果咁样再讲落去咧，啊，咁啊，即系其实神咧都可以被机械人嚟到取代嘅。咁其实呢啲嘅事情嘅发生咧，其实就系反映咗咧，人咧系喜欢咧按照住自己嘅心意咧嚟到自把自为。人根本咧就系咧想成为神，操控一切。今日咧，我哋可以话咧，我哋指指点点就话咧，呢个世界好疯狂啊，即系啲人好疯狂。但其实可能咧，最疯狂嘅系喺我哋自己嘅里边，只系咧我哋未有机会发挥出嚟，又或者我哋以不同嘅方式咧嚟到去表达嘅啫。所以咧，其实我哋都需要去警醒，要好好嘅去约束好我哋嘅心。新天新地呢一篇嘅信息，其实咧就正正系提醒我哋咧。到底边个吓有边一个人呢系可以咧去到坚持去到新天新地咧？系嗰啲能够抵挡魔鬼嘅引诱，不为利益所动，唔会被试探嚟到胜过嘅人，亦都系咧嗰啲咧喺大灾难之中面对逼迫，仍然咧唔会屈服，仍然系坚持敬拜神，以神。为神的人，他们呢才呢能够呢有信心可以呢他们才呢可以呢坚持去到新天新地。我想问一下大家了、啊、你又有没有信心可以坚持、啊、去到呢第日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你仍然可以在这里呢，即我不是说你能够留到去新天新地，而是起码即你能够坚持到底，将来新天新地有你的份。 在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新天新地的信息，除了提醒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之外，其实也都提醒我们要依靠那位审判的主。这个其实也是启示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目的。我们想象当时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是面对着各方面的逼迫和压力的。启示录其实就是要让这班的信徒知道，那些邪恶的力量最终是一定会被消灭的，上帝一定是那个最终的胜利者，所以不要放弃，要坚持到底，坚守信仰。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里面一个中心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在这里所讲的日期，就是指到末日要成就的事。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快要完成了，但是这个其实还有不是很多的时间的。在神要施行终极审判之前的这段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人就需要去警醒谨守，保持圣洁。因为人神对人的容忍不会是无限期的。如果人是要行恶的话，神会任凭他行恶，然后呢在末日的时候就施行审判。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面对大大小小的波折和困难。有些小问题可能我们很快就可以处理好，但有些可以说是无妄之灾来的，甚至呢这些无妄之灾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们前两天就看一段的新闻，这段新闻就讲到一个60岁的男人，他因为他的仔是意外身亡，心情非常之难过，借酒消愁，就在一个士多那里来到去喝酒。不过他就很吵，另外有两个男人就不胜其烦，就跟他吵起上来，甚至打交。在打斗的过程里面，这个60岁的男人就头部受伤送去医院，两日之后就死了。在这场打斗的里面，一个接近50岁的新来港人士，这个男士就被控误杀。在法庭上面，这个被控误杀的男人他承认控罪，并且他没有求法官从轻发落，他只是想向法官和向这个死者的妻子来去道歉。其实整件事就好像律师所说的，是一个悲剧来的。这个50岁的男人他没有好好地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出手打人，这个是错的。但这个一时的错却是不单止害了个家庭，亦都影响了他自己的一生。相信他可能下半生呢，他都会充满着内疚自责。而最无辜的当然就是这个死者的妻子，他在几日之内呢先后失去他两个的至亲，一个是他的仔，一个是他的丈夫。试问他怎样生活下去呢？其实人就是这样，有时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自讨苦吃，我们自救内疚自责。有时呢是面对一些无妄之灾，仿佛呢好像呢投诉无门咁，我们在伤痛的当中。在这些境况里面，我们少不免我们会问上帝，你在哪里呢？我的答案就是呢，上帝不单止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那里，他亦都活在今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伤痛我们的难过的里面。今日倘若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是面对着工作、家庭或者生活上面各种的压力，赶快去到上帝的面前。他不是那个祷告机械人，只是念念有词，他是那位施恩的主，亦都是大能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又或者你正是某因为某种的缘故而心里面有内疚有自责的，亦都只管坦然无惧的去到施恩座前。倘若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又或者你是遇到正如刚才所讲的一些的无妄之灾，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心里面不平不安，求上帝医治，上帝会赐下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就是我们要信得过我们这一位上帝是那个赏罚分明的，他是那位赏罚分明的主，赏善罚恶的主。而启示录其实正正就是呈现出上帝是那个得胜的上帝，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虽然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好像很多的纷扰纷纷乱乱，但其实至终都会落在上帝的审判里面，邪恶的力量将会被永远的消灭。古希腊有一位的作家，有人也都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叫做希罗多德，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那这句说话呢其实都跟我们圣经里面箴言一句说话呢是不谋而合，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一节的圣经呢新译本呢就译在呢，在灭亡以前必有骄傲，在跌倒之先心中高傲。今日可能我们会在这个社会上甚至整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我们见到很多疯狂，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越疯狂，人越疯狂，其实距离上帝那个施行审判的日子呢就越近。如果你问我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面上帝在哪里呢，我会说呢，上帝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会在黑暗当中。上帝会让我们知道哪条是正路，让我们可以行在其中。所以我们要认定我们敬拜的是那位创造的主，是那位启示的神，我们要以祂为王，以祂为我们的主。并且今天纵然我们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仍然要依靠那位审判的主，因为纵然在黑暗的里面，神仍然是那位呢，是那个明亮的星神，祂仁慈善良的爱会带领我们冲破狂风巨浪。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经，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说话，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啊，你是那位审判的主，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自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就因着上帝你自己的爱，你亲自降生成为人，并且你救赎我们，我们才能够得配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倘若我们当中有内疚，心灵里面有软弱有内疚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到去坦然的去承认，上帝你就来到去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倘若今天我们是面对着各样的压力，各种的伤痛难过，主啊，求你来到去医治我们的伤痛，求你给力量我们，给我们有一个 正面积极的力量，快跑的来到去跟随你。虽然这个世代充满很多的混乱，很多时候可能都会令到我们失望，又或者我们会对前景感到迷茫，但主啊，求你叫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你是那个施恩的主，亦都是审判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神，在你的里面毫无黑暗，求你给力量我们去跟随你，叫我们知道哪条是正路，我们可以行在其中。主啊，求你加能赐力给我们。主啊，你是那位明亮的星神，愿神你自己亲自的光照我们前半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